美欧将联合行动实施对华出口管制，中共面临三层脱欧。英国将主导跨国联盟协助乌克兰取得战机。拜登将赴澳洲、印太三国行，美国四架 B-2 前移至澳洲。美国国土安全部假释非法移民，纽约黄金地旅馆变移民住所。长达306页，川普通俄门特别调查结果最终发布。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5月19号 G7 领导人峰会就要上演了。上个月七国集团领导人空前团结一致，对中共暗中援助俄罗斯立场和中共对台海的挑衅发表了联合声明。在今日一份19号 G7 峰会将发表的联合声明草案被提前曝光出来，而重点聚焦在中共最怕的经济制裁层面。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将会在这个月底的一个会议上承诺采取联合行动，对中共在半导体和其他军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展开协调行动。路透社报道说，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盟友准备在 G7 峰会上进一步施压中共，共同反制中共经济胁迫行为。草案将会展述各国应对中共经济胁迫的共同路线和原则，进一步讨论和中共经济脱欧的具体措施，预计将会发布一份联合声明。中共一直在采取经济胁迫，比如因为一宗船只碰撞事件引发中日争端之后，中共就减少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的贸易限制，最近期的是中共搜查了在中国的几家美国公司等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日前的 G7 财会会议上提到，西方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很多 G7 成员国对中共的行为有着共同的关切，大家可以共同对抗这种行为。预计跟着下来，拜登会同 G7 领导人敲定一些细节。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大纪元分析说， G7 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经济紧密相连，如果 G7 能够有效提出一些系统性经济合作方案，类似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等，设法让发展中国家逐步摆脱对中共的市场依赖，才能够在整个战略上倒向西方世界。美国政府在近期多次表示，跟着下来拜登对中共会制出一项更为严格的技术管制出口措施。而5月30号到3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和其他高级官员将会在瑞典举行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商讨美欧采取联合行动实施对华出口管制。路透社报道说，美欧将会承诺在出口管制、出境技术审查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安全措施方面加强协调，来反击来自中共等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草案说，双方将会定期举行会谈，力求阻止美欧公司的专业知识被用来支持战略对手的技术，这个是暗指中共。草案说，美欧将会协调对敏感物品，包括具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和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声明中两次提到中共。彭博社报道说，欧盟外交部长5月13号在瑞典举行会议，计划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其中减少欧盟对华经济依赖以及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多国外长呼吁成员国在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采取更强硬立场。有观点认为，对中共 G7 国家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的，就是欧盟提出不是和中共脱欧，而是去风险化，目的是希望形成一个一致性应对中共的态度。但是尽管是这样，美欧和中共的经济脱欧正在悄悄地进行中。根据麦哈托中国研究所这个月初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欧盟27国和英国的投资继续下降，而 2022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只有79亿欧元，而与2021年相比下降了 22%， 这样让中国投资回复到2013年的水平，而德国对外贸易重心已经从中国转向美国。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12%， 去到241亿欧元。而同期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14%， 达到396亿欧元。而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已经初见成效。对华脱欧已经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发展的一条隐约暗线，并从美国向欧盟、英国、日本、韩国、澳洲等众多国家蔓延。第一个层面是政治脱欧，第二个层面是企业脱欧，第三个层面是市场脱欧。从经济上看，市场脱欧是世界和中共脱欧的最深层次，对中共的经济威胁亦都是最大的。泽连斯基今日闪电访问英国，和首相辛伟成会谈。双方会后表示，打算创建跨国联盟，协助乌克兰迅速取得战机，英国将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泽连斯基早上飞抵英国，和辛伟成在伦敦近郊的首相乡间别墅会晤。泽连斯基是辛伟成去年10月上任以来首位在首相别墅接待的外国领导人。英国是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西方主战坦克，亦都是率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的国家，这样让乌军可以深入打击俄军同补给站。另外，今年2月英国亦都率先宣布训练乌克兰军队操作北约规格的战机，各界关注英国是不是亦都将率先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乌克兰一直希望拿到 F-16 的战机，但 F-16 不是英国部队现役的战机。乌军过去已经学习了操作 F-16 战机的经验，而英方提供的训练用机就包括台风战机，但是无论英国是协助其他国家援助乌克兰 F-16 战机，亦或是英方提供台风战机，这样都涉及跨国供应链和使用许可的问题，所以并非容易。辛伟成同泽连斯基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打算创建跨国战机联盟。辛伟成说，英国将在这个联盟扮演关键角色。辛伟成这个星期将会先后出席在冰岛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以及在日本的 G7 峰会。他今日说，届时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商议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事。泽连斯基就说，取得战机对乌克兰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乌军尚未取得制空优势。泽连斯基透露，预计很快就会有关在跨国战机联盟的重大决策出炉。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未向乌克兰提供英国部队使用的台风或者是 F-35 的战机的计划。乌克兰希望能够训练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而英国正在同拥有 F-16 战机的国家进行协调。美中两大阵营对抗加剧之际，拜登马上要开启长达8日的印太之行。从5月19号起，拜登将会先后在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三国停留。俄罗斯入侵行动以及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挑衅，都将成为拜登此行的最重要的事。与此同时，一张卫星全纪录曝光了美国四架 B-2 轰炸机已经前移到澳洲做战略部署，对中共包围网已经全方位形成。根据美联社话，拜登的第一站是前往日本广岛参加5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之后第二站是5月22号去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太平洋岛国会议。冷战之后，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逐渐减少，这让中共有机可乘，扩大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习近平曾经在2018年亦都访问过这个国家，这样亦都引起了美国和澳洲等国的关注，所以拜登亦都将出手扩大在这个区域的部署。拜登的第三站很关键， 是前往澳洲参加5月24号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美、澳、印、日四国已经经多次讨论中共带来的地区威胁。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是，这次 G7 会扩大了，瞄准了印太战略区国家，比如韩国、印度、越南、澳洲、印尼、库克群岛、巴西等八国领导人，其中六国全是印太国家，相关议程亦都瞄准中共。除此之外，美军在印太任何角落亦都正在进行战略部署。欧亚时报报道说，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海外军事基地高达750个。美军在去年8月静静地将四架能够搭载核弹头的 B-2 轰炸机部署在澳洲的安柏利空军基地。这四架 B-2 轰炸机是负责支援太平洋空军轰炸机特遣部队。通过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除了美军的部署之外，更加清楚显示出原来美国对中共的基地包围网早已经形成。在东方，美军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的 B-2 空军基地是在日本、韩国，第二岛链就可以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轰炸机。如果冲突发生，第一、二岛链已经不安全， B-2 可以继续往后移至位处第三岛链的澳洲的基地。在西边，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属于英国海外领土，亦都有着一座英美联合基地。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部署了大量 B-1 轰炸机。在5月12号，拜登政府从南部边境假释放了大约2500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5月11号就释放了6000名假释人员。法官已经下令制止拜登政府这个行为。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假释的依据，但是非法移民已经让纽约市百姓负荷，考虑让豪华酒店安置非法移民来让纳税人买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话俾 CNN 知，42条被解除之后，预警人数就开始下降，从之前的每日10000人降到星期五的大约6300人，同星期六的4200人。不过这个讲法有几多人信呢？边境巡逻部副局长胡达克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话俾法官知，如果边境人数居高不下，马约卡斯和他的团队面临全美的质疑。而拜登政府假释非法移民中，好可能有恐怖分子、有犯罪记录的人、人口走私者等等。假释是国土安全部拥有的一项特殊权力，允许非法移民在没有签证或者是入境许可的时候进入美国，但是一般只是在个案上行使，在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或者是重大公共利益的时候行使。韦瑟雷尔法官在3月裁定政府滥用假释权，认为假释释放和不假释释放之间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非法移民几乎没有审查和监督地被加速释放入美国。他说边境的混乱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制造出来的。根据美联社报道，非法移民大增令纽约不堪重负。纽约市长阿当斯表示，为了安置非法移民，纽约市打算用罗斯福饭店的1000个房间来安置非法移民。罗斯福饭店是行路就可以行到去时代广场的黄金地段，整个纽约市内的很多大饭店，包括离中央公园不远的华森饭店，亦都同罗斯福饭店一样，几年前还在这接待有钱的观光客，但是现在已经被改为非法移民的庇护所。阿当斯说，纽约市目前庇护寻求者超过65000人，为了因应这一场危机，除了罗斯福饭店，纽约市开放的紧急庇护所达到140多间，大型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就有8所。他说，纽约市已经快没有房间可以接纳非法移民，并且已经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寻求财务援助。不过纽约市旅馆协会会长认为，饭店不是在这些情况解决的方案。他补充说，这样的政治决策对纳税人构成问题，因为有可能是纳税人在这里为非法移民买单，过着奢华的生活。 对美国联邦调查局不遗余力的反复调查所谓的川普和俄罗斯勾结的调查，美国特别检察官特纳姆的报告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期待已久。在今日5月15号的下午，这份长达306页的最终报告终于发布了，还了川普清白。2019年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命令启动调查，几乎整整四年之后，这份报告才终见天日。该报告措辞严厉，谴责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这件案件的时候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害，在关键点上严重不足。特朗普指出，联邦调查局接受了存在严重缺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根本不符合该机构关于客观性和完整性的自身原则。特朗普强烈抨击 FBI 虚伪，强调 FBI 在处理有关外国干涉的指控的时候，对川普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的区别对待可谓是天差地别。关键的是，他还发现引发 FBI 大肆调查的所谓斯蒂尔档案存在严重缺陷，尽管情报界完全没有可信的信息依据的假设，一意孤行地对川普进行了持续的调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